大家好，欢迎参加红色研究渠道新生第1319期北美肉制品龙头调研反馈。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有请主持人发言。
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洪泽的分析师。那么本周的话，我们这个调研了万洲国际中国大陆和美国业务的一个大概情况。那我们主要是看到这个万洲国际的话，作为过去三年期间里面消费板块里面比较亮眼的一只个股吧。然后我们通过研究它的这个业务觉得可能核心的部分其实还是在史密斯菲尔德那个部分里面。所以呢，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第一个就是下游对未来中美各自猪周期走势的一个看法，以及猪肉价格如果未来发生剧烈波动的话，那么像这个猪肉的下游就是肉制品厂商，他们的应对策略可能会有哪些然后包括双汇和史密斯菲尔德在这个肉制品最终定价能力上两边的龙头公司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以及北美这边包装肉制品需求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及包括这个集团本身内部设计的就是养殖屠宰肉制品产业链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流转就是关联交易部分这些方面的话会展开一个基础的调研。那么本周的话，我们这个调研结论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万洲国际的话，它的这个业务拆分结构其实就是中国的双汇加上美国的这个史密斯菲尔德，再加上一部分这个欧洲的这个猪肉品业务。那么对于国内部分的话，双汇我们觉得像这个它还是依托了这个猪周期红利，然后实现了这样自身的一个优化。同时在产品布局、成本控制还有内部协同上的这个核心优势还是比较稳健的，形成了一个对于周期波动，尤其是原材周期波动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可控的一个态势吧。那么对于2026年中国的这个猪价，我们的专家就是下游的肉制品厂商专家整体的预判的话是前低后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中美猪价的话现在是处在一个倒挂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美国那边的这样的一个猪价的话可能是在14-15，国内的话毛猪的这个肉价的话可能是在8-10，所以说其实这样会导致就双汇对于进口猪肉的依赖程度会大幅缩减然后仅仅只有少部分这种猪副产品可能会依赖这样的一个进口。那么在这样的猪价的一个低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双汇的这个肉制品深加工业务的话，凭借它的一个成本优势其实是一个盈利上行周期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未来可能的这个猪肉价格的一个波动吧，这个厂商也是加大了这个冻肉的一个储备力度重点是这个为了这个核心产品品类就火腿肠这个品类所专用的一个2号肉和4号肉呢储备了可能至少有7到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冻肉周期至少是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库存储备，来对冲下半年如果成本端这边发生波动的一个带来的成本的压力吧那么像它的这个核心品牌这个双汇广州网的话，年用肉量大概是20万吨并且以我前面提到这个2号、4号两种肉为主。那么此外的话，像双汇上游的这个屠宰业务的话，这个核心的目标诉求呢，还是去这个保本或者是微利，或者是尽可能减少亏损为这个重点。所以这家公司的话，核心其实还是看这个肉制品这个业务。那么屠宰的业务还有部分的话，就是给这个下游的肉制品业务呢提供这个原料，然后通过这个内转价格的话来平衡各个单位之间的一个利润。那么对于双汇来讲的话，屠宰肉制品一体化所带来的这个猪肉自给率的话大概是60%左右，然后火腿肠里面还有一部分是鸡肉，鸡肉的话就是完全实现了这个集团内部的自主保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肉制品这个品类单独来讲的话可能产品的提价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更多的其实还是反映在公司调控原料成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关于产品端的话，可能变化主要是这个推新调整产品结构，这也是公司过去以来一以贯之的一个思路吧。那么像新品的话，基本上从数量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占全年这个 SKU 数量的8%左右那么从营收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会占到15%到17%左右。所以新品对于双汇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实现盈利优化的这样的一个品类的方向嘛。所以我们觉得双汇的话，其实在当前一个受益于猪肉期成本下行的一个环境下，其实盈利是一个上行周期，然后同时呢，公司有比较好的一个产业链一体化，并且在产品端也比较稳定吧，通过新品去缓慢的拉这个毛利率所以整体来讲还是一个大的经营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美国业务美国的话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史密斯菲尔德。那么史密斯菲尔德的话和双汇的差别就会非常大了一方面的话是这个运营模式、产品结构其实差异的这个显著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同时的话整个猪肉消费市场的话在中美两边来比的话其实差距特征也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点呢，像史密斯菲尔德的话整体了解下来的话，它其实是不生产双汇像火腿肠这种常温肉制品，也就是供应上来讲的话叫高温肉制品主要核心聚焦的还是0到4度和这个0下18度这两类偏低温肉制品的这样的一个品类那么这个产品品类上的话主要是以像火腿、培根切片、烟熏香肠、热狗这样的一些低温肉制品为主，然后这些品类的话它的一个销售渠道的话主要还是以家庭零售和这个餐饮为主那么基本上可能70%是这个零售渠道，还有这个20%到30%的话是一个餐饮渠道，所以说它的一个定价策略的话其实会比双汇要更加简单一些，因为品类会更加简单一些。然后史密斯菲尔德出口的部分的话在中国市场其实走的是双汇旗下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路线，然后计划是要做到一个3万到5万吨的一个年产量，但是在本土这个环境下对于这些西洋的品类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我们还是回到美国业务本土来讲那么在美国市场的话，史密斯菲尔德应对猪周期的这个核心相较于这个双汇去跨国调取猪肉以及通过上游养殖去保证猪的一个供应的话，其实史密斯菲尔德更多的还是调整产品结构和优化自身的一个经营效率为主那么史密斯菲尔德出口的话主要是以欧美为主中国的史密斯菲尔德的话是以双汇代工的这个形式来去做生产。 生产的。然后从消费端来讲的话，中国人的猪肉的年摄入量的话，其实目前来看还是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而且从结构上来讲的话，中国人的这个摄入量里面大部分是以猪肉为主的，这个是第一名的这个肉类品种。那么像美国那边和欧洲那边的话，其实主要是以牛肉这个消费为主的。所以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讲的话，尽管可能短期来讲大的宏观数据，中国人的这个年猪肉消费量可能是一个边际递减的这样一个状态，但这个状态可能未必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因为猪肉还是一个比较廉价的蛋白质的一个核心来源吧。那么在这个一二线发达城市来讲的话，可能猪肉消费量是有一个这个边际的递减，但是中国的猪肉消费主流群体其实还是在于农村和乡镇，所以未来可能农村和乡镇会成为这个猪肉消费增长的一个主力军啊，而大城市的消费可能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需求端的话，整体来看其实未必有大家现在想象的那么悲观。然后从这个猪肉消费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和猪肉的价格的关联度呢，可能未必很高，整个关联度看起来还是比较低的。当前的一个消费疲软的话，主要可能还是受制于这个收入预期和对于健康饮食文化的一些影响吧，就可能还是社会的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问题。那么从这个史密斯菲尔德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肉制品业务的话，利润率或者说盈利的能力的话，是要显著低于双汇的啊。那么我们了解了一下主要原因，一方面的话是从低温肉制品和高温肉制品的成本结构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低温肉制品它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讲会更高一些吧，它这点和白奶高温奶、常温奶和这个的常温奶和低温奶的这个这个成本结构是有一定的类似性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受欧美的这个消费这个发展阶段比较领先吧，其实低温肉制品的含肉这个肉含量它会更高一些，然后低温肉制品的这个保存的这个难度和这个运营的一个成本吧，其实都是要会高于这个高温肉制品。所以我们光从这个盈利能力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史密斯菲尔德的话，它会比双汇的一个盈利能力是要弱一些的，是从绝对利润的水平来讲。然后从成本控制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史密斯菲尔德思路更多的还是从最终的一个产品端的一个调整来去调控自身的一个毛利率，而双汇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成本的角度去调控自身的一个毛利率。所以两家企业在经营思路和业绩稳定性上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虽然整体看起来四平八稳嘛，但是从核心思路上来讲也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异的。所以说我们这次本周通过这个调研双汇和史密斯菲尔德，我们去对比了一下两家公司在产品结构两边猪周期的一个周期的位置，以及这个公司整体来讲看起来还是偏向于一个经营稳健高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词。所以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去考虑两家公司从长远的这个半年到两年维度来看吧，就这个红利的标签会不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质疑。那么从自身的经营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作为这个万州国际无论是从这个成本的调控角度来讲产业链三要一体的这个情况来讲，无论还是双汇和史密斯菲尔德自身的一个品牌力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公司的经营稳健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核心还是看史密斯菲尔德这边能不能把自身的这个利润率和赚钱的这个能力水平去进一步的向中国这边对标和拉齐以及未来还有一个隐患，就是猪周期如果真的发现了一定的小幅的这个反转和猪价波动增大之后是否会对这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一个显著的影响，这两点来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研究和考量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渠道新生的一个调研反馈，然后感谢各位投资人的参会，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